我们先来读以下的一个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请。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行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约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要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的水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耶稣你亲自借着讲台的话语的释放，主啊传讲，这真是你的话与我们，借着你的话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是来经历你话语的真实和你话语的大能。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今天他们都要领受你话语的大能跟祝福，主要他们所需要你亲自供应，也让我们开通我们耳朵，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来看见听见你的作为，那么经历你大能的工作就要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呢，我牧师有一个感动，就是这是我们要将要进入一个季节哦，就是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会有很多神迹奇事会发生，而且呢，我们会经历神的大能，神正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个人家庭当中要做这样荣耀的工作，而且我相信就正在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呢，来看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在过约旦河这件事情上是怎么样经历上帝的大能，而且呢，我们从中了解我们经历神迹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灵的工作。第一，这个今天的信息我会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谁决定了过约旦河的时期，第二部分我要讲到神迹发生我们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谁决定了过约旦河的时期？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第三章呢，当摩西过世之后，神就起来勉励约书亚，让他刚强壮胆。约书亚被上帝呢勉励之后呢，他就开始要带以色列百姓起来，要过约旦河，要得地为业，要来攻占迦南地哦。那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当中说，这个他们就从这个，好，我们看一下，他们就从这个石亭，他们就离开这个石亭，来到这个约旦河边。三日后，他们就准备要过河，过到对面的耶利哥。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日期呢，是谁决定的？决定这三日之后呢，就要过河呢？我们有一个很强的理由相信，这不是人约书亚决定的，这是上帝所决定的。是上帝启示告诉他的，因为在约书亚记呢，刚才我们读到的三章十五节呢，那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渡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是约旦的河水涨过两岸的时间，而且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好，我们要来介绍一个约旦河它的一个水文状态哈，照着我们要介绍一下，刚我们看到这个。好，约旦河是发源于黎巴嫩山脉跟这个黑门山的这个峡谷的中间的一个谷地，它向南呢会流到这个加利利海，然后继续流向沿海，在那边结束。耶利哥呢，这个约旦河有两个时期，这个它的这个状况呢，它很明显的有枯水期跟丰水期哈，丰水期。那枯水期呢，我们看到这个枯水期的时候呢，这个河面宽，它大概只有25到40公尺的宽度哈，而且呢，如果靠近耶利哥这边，有的地方哦，枯水期比较浅的时候，要么很多浅滩是可以涉水哈，或是游泳过河的哈。但是呢，在这个丰水期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丰水期的时候，这个约旦河的水它宽可以达到一公里哈，而且它的水流非常的湍急哈，河面非常的广哈，而且呢，它这个水量大增，是因为地中海这边的雨量，还有这个黑门山的雪水的融化，所以水量会大增哈，所以从25到40公尺，一直到1公里哈，到25倍之多哈，所以它河水是涨过两岸的，涨过两岸，所以在那个时间呢，要渡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约书亚记这个三章十五节说，他们在过河的那个时期正是收割的季节，收割亚麻大麦的季节。是上帝要他们呢，以色列渡这个约旦河的时期呢，是约旦河水最多，水流最湍急，而且河面最宽的一个时期。为什么上帝呢要拣选这个时间过河呢？对当时的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面对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时刻叫他们过河到耶利哥呢？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绕行40年了，再等几个月，4、5个月，等到枯水期再过去也可以呀，好，再等几个月无妨。可是为什么上帝却要扎他们在这个丰水期的时候呢？要在这个最困难渡河的时候，也是以色列人最不喜欢的时候要来渡河呢？我们看到，当这个看到这边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件圣经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情。拉撒路病了，他是耶稣所爱的，好，玛利亚还有马大，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当玛利亚跟马大来跟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有没有马上去看他？没有，还等几天？还等了两天。所以当耶稣呢回答他说，这并不至于死，是要怎么样？为神的荣耀，是叫神的儿子得荣耀。所以呢，他又在那边等了两天，等到他呢去到伯大尼的时候，你们知道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几天了？4天了，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哇，你说这个上帝为什么要等到拉撒路在坟墓死了臭了才去呢？好，我们知道说是要让显出神的荣耀，要让神得荣耀，因为拉撒路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哇，不仅病得医治，是死里复活的大能，而且是要什么？兼顾玛利亚、马大这些在当中 这些人的信心，让他们看见哇，原来神可以做这么荣耀的事情。感谢主。可是对玛利亚跟马大来说，这几天的等待煎不煎熬啊？非常的煎熬。耶稣为什么还不来呢？拉撒路就已经死了，非常非常的煎熬。甚至玛利亚跟马大可能会怀疑说，上帝根本就不在意他们，上帝根本就不爱他们。我不知道玛利亚跟马大当时有多少的念头闪过去，他们是怎么想这件事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时候在等待的过程，在不容易的过程，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怀疑过神的爱或艰难的过程。弟兄姊妹，牧师要勉励你，神怎么爱，上帝怎么爱耶稣，他也这样的爱你，他为你舍弃他的独生子，神的爱不离不弃。仇敌魔鬼就是在你最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候，他会在你耳边说话，说神不爱你，神忘记你了，神离弃你了，神根本就不 care 你，不听你的祷告，这是谎言。亚当夏娃因为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上帝不爱你们，所以不给你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就背叛了神，他就离弃了神。弟兄姊妹，魔鬼会在你的耳朵说这样话，他就挑拨离间，他最主要是要切断你跟上帝之间爱的关系、信任的关系，让你跟神的爱隔绝。今天弟兄姊妹，他说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弟兄姊妹，在那个不艰难的时刻，你不明白的时刻，你要重视，就像耶稣他也感受到，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刻我们要说，父啊，我把我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神的爱不离不弃。所以永远永远要相信神爱你，不管发生任何的事，神对你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永远是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自我控告、自我定罪，甚至自我放弃，那都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你要用信心的藤牌去抵挡一切恶者谎言的火箭，让我们可以得胜。弟兄姊妹，上帝的时间是不会错误的。上帝的时间表为什么跟人的时间表不一样呢？因为上帝用的参考坐标跟人用的参考坐标是不一样的。人所用的参考坐标是我们有限的理性、有限的能力去思考，但上帝的参考坐标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办法过河，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过河。这个时候如果以色列百姓要过河，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需要神迹，需要神迹。所以在约书亚记这个三章五节，我们来读，来，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好，约书亚的脑袋非常的清楚，因为呢，他知道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靠游泳跟涉水过了这个湍急的约旦河，他期待上帝呢在他们中间行奇事。所以约书亚的这个，他不是用一般人的参考坐标来思考这个问题，他是用上帝的参考坐标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早在40多年前，约书亚就曾经走过干地，过红海，上帝用大能的手使这个红海分开，让他们走过这个干地。所以约书亚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神迹。现在上帝启示约书亚和新生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上一代人都死掉了，只剩下约书亚跟加勒，上帝预备好要再行一次的神迹。上帝要挑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预备要过河的这个时间，要让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经历神迹。感谢主，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时间呢，时间不同带来结果大不相同。如果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等到呢约旦河水少一点，这个变浅了，水流在速度再慢一点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渡过约旦河。但是呢，他们这样渡河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没有神迹。没有神迹呢，因为不需要神迹， 有神迹跟没有神迹的差别在哪里呢？最大的差别就是以色列人知道经历神迹的时候，就表明上帝就在他们中间，就知道上帝跟他们同在。拉合跟耶利哥城的人呢，他们怎么说？他们为什么会惧怕以色列人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情，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好，这个时候拉合告诉这两个探子说，这些呢我们已经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都干了，所以他们听见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为什么呢？耶利哥人会害怕，他们在怕什么？他们怕的是上大能的神跟以色列百姓同在，他们害怕这个大能的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今天同样的，当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经历到这个约旦的河水分开的时候，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的时候，这对以色列百姓是一个何等大的信心的激励。而且他们再一次的经历上帝的同在，他们再一次的知道神就在他们中间，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三章刚才我们读过的经节，他说，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好，要打败迦南七族的人得迦南地为业，是何等艰巨的一样任务，何等大的挑战。以色列凭什么有信心？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打败这个迦南人，迦南人他们的城墙那么高大那么坚固，他们能够打败迦南人，信心的凭据在哪里？就是上帝跟他们同在。那以色列百姓怎么知道上帝跟他们同在呢？就是透过这个过约旦河走干地的这个神迹，让他们知道神真的是与他们同在。而且呢，我们看到当这些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走干地过约旦河的时候，还有一个附带的效果，就是所有迦南地的这些人都知道这时候是收割的季节，是农历四五月的时候，是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人是不可能过河的。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这一日之内，六十万大军加这些他们的百姓儿女妻子儿女，都两百万的人都在一天之内过了约旦河，感谢主。所以这是在迦南地会发生一个多么大震慑的一个效果。其实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记载在五章一节，我们来读。来，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不再有胆去。所以胆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看到神的一个同在，让迦南地的人都不再有胆气。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上帝他有他的一个时间表，我们如何经历到上帝大能的神迹呢？亲爱的弟兄们，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曾经经历过神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约书亚要对以色列人下达这种不可思议甚至有点愚蠢的命令。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要预备渡河呢？神迹发生除了上帝的启示应许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要有怎么样愿意走入神迹的人。约旦河跟红海的这个神迹呢相当类似，就是他们都是让海分开，他们走在干地当中过河。但是这个红海的神迹是比较属于一个被动的神迹，怎么说呢？因为呢，是因为后面有法老追兵，所以他们不得不要这个走这个过这个约旦河， 他们是被迫的，他们硬着头皮走进去，为什么？还是会害怕啊，万一河水复流怎么办，海水复流怎么办，他们是会害怕。可是在这个约旦河这个神迹是一个主动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仍然等到在四五个月之后这个枯水期，他们一样可以过河。可是这时候是在约旦河的丰水期，是非常是不可能过河的，可是神却要他们在这里来过河。感谢主，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进入这个踏进这个神迹当中，我们也可以继续的等候。上帝是非常乐意在我们当中行神迹奇事的，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愿意要进入这个神迹当中？就像神乐意垂听我们祷告，但是神说，我来的时候遇得见那些有信心的人吗？有信德的人吗？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常看见神迹呢？不常经验上帝大能的彰显，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少凭着信心先把脚踏出去，甚至我们常常要等到约旦河水干了，完全干了，我们还肯踏下去。有时候干了我们还不敢踏下去，为什么？因为怕那河水又流过来。所以我们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惧怕，我们信心小，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信心，以及我们的行动是被动的，我们没有采取行动。弟兄姊妹，信心必须超越凭眼见的信心，凭眼见的信心，信心是不凭眼见的，所以我们要超越凭眼见的信心。什么叫做信心不凭眼见？弟兄姊妹，如果你来思想，如果你是当时候祭司，你是走在那个前面那两个祭司，走到约旦河旁边，然后那个水流还是继续的从上往下流，都没有停止的迹象，然后你的心情是怎样？耶稣要说要踏下去，神说要踏下去，你的心情会怎样？你圣经没有记载这些祭司的心情是如何，如果是你呢，你会踏下去吗？ OK， 要是我一定会非常害怕，非常的焦虑，因为踏下去不知道水会不会停，还是水不停都不晓得。所以信心不是凭眼见，所以这些祭司按着神的心意，他们就踏下去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刻信心不是我们想清楚了弄明白了我们才去行动，有时候我们可能有圣灵的一个引导感动，我们就去行动了。就像我们找工作，你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就像婚姻，有时候也是一个神的感动引导你就进去了，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像我们的幸福小组，有时候神要我们做我们去做，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就像我们很多的一个事工的开启，或者我们生命各样的关系，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个信仰里面是不凭眼见，我们的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信心，所以很多时候是神说了你就往前走就对了，不是你计算清楚看明白了，这个有多少风险，这个有多少的代价，你才往前。如果你不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你永远看不到约旦河水的分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就是我们必须要跟随着耶稣。感谢主。弟兄姊妹，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自己，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吗？我的信心又彰显在哪里？其实我发觉我蛮没有信心的，当每次我为事情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马上看见改变的时候，我马上就忧愁了，我马上就害怕了，我马上就忧虑了，为家忧虑，为儿女忧虑，为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忧虑。对，所以我也问自己，我如果是那个祭司，我面对那个湍急的河流，我愿不愿意踏下去？感谢主，我是问自己，我是有信心吗？我的信心是彰显在什么地方？我的信心又建立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今天呢，还是要仍然要来分享一下我们购地建堂的一个见证。因为在几年前曾经讲过这个完整的见证，可是已经好多年没有讲了。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四五年加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更不晓得神是怎么样子的，在这个购地建堂的事情上如何的与我们同在。我相信神要我们来诉说，就像要约书亚要摩西不断的诉说他的作为给这些百姓听， 让他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让他们知道神的大能，以至于他们有信心可以来得地为业，以致他们有信心要来遵守神的话语。今天教会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神托付我们的，就是在这里得地为业。建堂不光是只为建堂而建堂，而是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透过建堂要来祝福这地方，祝福弟兄姊妹，祝福这个万国万民。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好，那我要牧师要来分享这个上帝怎么样子来这个建堂事情上面来帮助我们度过约旦河。在2009年我们就开始一直在寻找地，我们锁定找农地来变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多得一些地。那之前看过一些土地呢，地主都是不愿意配合变更，态度也很不友善。回想第一次跟我们这个地主见面的时候，是透过预信，在2013年的10月9号晚上6点钟，我们几位圣工就一起在寻求说我们要跟地主见面，这个神求神来带领我们的一切的分享跟内容。一个半小时跟这个地主呢相谈甚欢哦，最后为他祝福祷告。9点钟他离开，过了这个在这过程当中感受到非常的平安，以致觉得有神的同在跟带领。地主回家之后就听到声音告诉他说，这个地主是没有信耶稣的，有接触过教会没有信耶稣，他就说听到一个声音就说，你要把地卖给教会，因为神要使用这块地。结果他回去呢就跟他妻子商量，就把预信叫过去，2天之后他就说，我们决定把这个土地1坪7万块卖给教会，因为隔壁的已经有卖到1坪75300块，所以当时地价已经到75000，所以800坪呢就有差距，就400万了。对一个没有信主的投资者来说，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他没有办法马上拿到钱，要等我们地目变更后他才拿到全部的钱。而且呢，如果当中没有通过地目变更，他把所有的钱都还给我们，无偿的还给我们，这样的地主是百人当中可能没有一个的。然后在我们决定就这样决定是要购堂的2个月当中，我们就开会，开圣公会，开小组长月会，开扩大同工会，这个大家终于决定呢要购堂哦，90%人都说觉得要购这个地哈。当时候呢，我们地主就说，你们教会做事好慢好消极哦，这2个月人家不但有人就是要买我的地，你们拖拖拉拉的一点都不积极，然后就在那个下个礼拜天就要去签约的时候，那我们的同工就说，牧师就都慢得等一下，不可以哦，我们弟兄姊妹虽然决定要购地哦，要买堂，要购地建堂，可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实际的行动，为印证，不然不可以去签约哦。一边地主说你们一点不积极，一边说不行，你们不可以去签约，所以牧师就在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的同工就说，牧师我们必须要2000万的任限当做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愿意的心，而且当做一个凭据。我想是不是给牧师找麻烦呢 ？OK 哈，2000万。那时候如果说我们扣掉原本的任限500万，剩下1500万啊。当时我们教会200多人，如果扣掉一些比较经济上比较困难的，150个人就很多了，对不对哈？好，1500万要150个人去分摊，要一个人分摊多少万？100万，一个人要分摊100万，就等于说一个人要任限100万。我们那一天的主日才能够，只有一个主日的时间哦，才能够达到1500万的任限哦，2000万的任限哦。所以一个人要200个人，然后一个人要任100万哦，才可能会有这个啊，不是1500万，150个人呢，10万。150，是10万 ,OK, 好，算错是10万 ,OK, 好 ,1500万 ,150个人，好 ,10 万块。好，是一个人在当天呢，但是我知道说很多人后来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一天就很多人，就是也是在年底，大家非常的喜乐，很多人听到上帝的声音，有的是夫妻两个同时听到那个声音跟数字是同一个的，大家讲非常非常的喜乐。后来呢，我们还有在国外的，我们赶快赖他，某某某你要任限多少，赶快现在教会在任限投这个任限单，还国外的都去出国都去把它找出来任限。那一天我们算一算，含那500万，感谢主，我们 统计出来是2000万出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那天很多人认献是12奉献，含一笔奉献12奉献，有人认献3年，有人认献5年，我们达2000万出头。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主。那天大家因为诚心乐意的奉献，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乐，整个教会好像在过新年一样。这是我们看到神在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印证。然后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说好事呢，常常都说我们说好事多磨，并纵使出于神呢，并不代表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当我们前往跟这个地主签约的时候呢，因为地价一直飙涨，所以已经来到了1坪8万块，所以8万块800坪呢，这个差距呢就800万了，800万，一个投资者，一个土地我马上可以卖，我可以现赚800万入袋，现在卖给教会就差了800万。所以对一个投资者来说，心中难免有一些的应该说不小的挣扎，而且一直有人追着他要买地，从台中都跑来了，那地主就面有难色，而且这个气色不如从前，地主想要谈价钱，可是又不知道要提高多少，他也不愿意谈，看见他这样做难。这块土地是因为地主的心美，所以这块土地很美。可是呢，当我们上帝说我们出于甘心乐意的这样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若是我们有勉强，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所以原本乐意的心有了变化，这块土地就不再那么美好了。于是呢，我在那几番挣扎之后，我决定要释放地主，不要让地主陷入背信里面。在教会的立场是不可能再去追高，再重新在那个跟外面的团体一样，我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传简讯给地主说，感谢他的一个不容易，我就跟他说我们不买了，我们愿意主动放弃。记得那一传完简讯之后，我马上就后悔了，以下就是我的祷告。我说，主耶稣，不是你感动地主的吗？这土地不是你要感动他卖给教会的吗？你要用的吗？不是你一直感动他吗？还是出于他自己的热心呢？从起初有感动到如今，主啊，我们都认为这是你的作为，你岂是忽是忽非的神吗？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信心有了问题吗？我们的同工还没预备好吗？主啊，我知道这建堂的工作是盛大的，若不是依靠你的势力才能，我如何能成事呢？主啊，这块土地如何呢？地主他说，看你怎么来拿这块地。主啊，你如何使他的心改变？这也需要神迹，他的心在你的手中如同涌沟的水随意的流转。主啊，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你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够开。我把地主和土地都交托在你的面前，愿你的旨意成全，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要观看你一切的作为。接下来呢，我就跟玉馨说，你不要再 push， 也不要再联络地主了。我心中祷告，我说，主啊，这事若出于你，请你感动地主主动打个电话来，否则这事情就结束了。弟兄姊妹就开始要带我去看另外一块地。感谢主，4天之后呢，地主就打电话给玉馨说，哎呀，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嘛，怎么样让上帝的事情成就啦。事后呢，听说他4天都没有办法入睡，感谢上帝。但是难题又来了，条件要怎么谈呢？要怎么谈呢？提高价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请益了桂华牧师。桂华牧师就告诉我说，哎呀，丽蓉，那你就跟他说，土地就维持1坪7万，那头期款因为他拿这个权状啊出来给我们过户嘛，我们理当要付人家头期款啊，头期款就有2000万增加到2500万。OK， 好，那桂华牧师这个讲了后来我就那一天就坐在地主的家里就坐下来了。坐下来呢怎么谈呢？地主就开口了。你们知道地主说什么吗？好，地主就说，好，这样吧，土地呢就维持1坪7万，投期款就从2000万提升到2500万。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们一点都不兴奋吗？对我来说真是怎么会这么巧呢？一句不差，他为什么不说2100啊，2600、2800或3000啊，为什么偏偏落在2500的这个数字上面？我就知道这是出于神， 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的烦恼顿时就变为欢乐。神真的与我们同在耶，真的是神真的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感谢主，神知道软弱，他亲自把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没有人要理我，圣公也都不理我，所以我说事情怎么解决，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感谢主，神自己亲自来解决。当签约的时候，地主是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的来签约哦。感谢主。好，最后一个购地的神迹呢，后来我就明白了，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一些的事情，是为了显出他的荣耀，是为了只是我们信心成长，是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当中。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的一样，当他们看到约旦河水分开的时候，就是他们可以赶出迦南人的凭据，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因为神真的在当中。感谢主。我每一次呢，我说牧师是一个小心的人，在这个地目变更的过程当中，也三年多快四年，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每一次遇到困难，我就说，上帝啊，这是你要我们建堂啊。好，然后遇到一个困难又说，上帝啊，这是你要我们建堂吗？就一直问一直问。然后这个我们同工也觉得在承办这个地目变更的业务，他也觉得哎呀，可能我们的地目变更应该不会通过，所以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说，上帝啊，如果地目通过变更，我就不再问你说这是你要我们建堂吗，我就知道这是出于你。感谢主。在我们这个最大一个难处，就是2016年的7月发生的。原本我们要送建的时候，这个土地是合法可以变更的，因为我们旁边两块地都已经通过变更了。可是因为土地炒作案的缘故影响，还有整个市府团队那时候大选之后都换人，承办的人也换了，这时候员工的氛围是农地紧缩的，是觉得不可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收到一个消息说，我们的一个变更的案件已经被驳回，如果没有办法通过变更，我们就没有办法取得土地，也就没有办法建堂了，所以已经被驳回了。所以当时候这个我们承办的代书非常的机警，就召聚同工，哇，他已经知道被驳回了，我们要来想想怎么办。好，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在聚会当中，我们请同工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有同工两次来跟我说，牧师，我想到这个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去找他帮忙。好，后来呢又有人跟我讲这个人，后来我就请了桂华牧师帮忙联络这个人。这个人叫黄世卓，他是一个弟兄，他在市府当顾问，可是他做事非常的行事呢非常的保守，他也非常的谨慎。所以那天我们同工就在2016年7月的时候，7月17号这一群同工来到这个市府的12楼，然后这个黄顾问就说，他就是来关心一下啊，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看看你们的状况。可是这时候神那一只大能的手就把农业局局长就推上去了，他就是来找黄世卓顾问有事情。他说，真是啊，那个黄顾问说，那你今天既然来了，那你就进来看一下这个图，看到这个事情，然后他就看一看，这个可以啊，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土地都画好了。然后他就把承办的科长叫上来，科长就说，这个不行啊，这个法案已经改了，这个不行啊，就如了老半天，一来一往，怎么样都不行。后来呢，感谢主，神真的动工，就在这个2016年的7月17号这天，他动了奇妙的工作。感谢主。后来他就说，我们就说，因为我们是在2014年的9月送件，所以我们适用旧法规。感谢主。后来这个就是我们突破的关键，我们就是用旧案的方式回文申复，我们就达到共识。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的土地就从2014年9月到2016年12月30号通过变更。感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因为若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土地。弟兄姊妹，购地跟变更地目上，我们经历了过约旦河般的神迹。我相信神在这个事情上要显明他的同在和荣耀，而且告诉我们，而且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相信未来的建堂一定不是这么顺利的，一定会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一定会很多艰难跟挑战，可是神在当中，就像神让他们在约旦河旁边，他们 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过河，他们只能求一个神迹，让他们可以渡过河，而在这神迹当中，神彰显他的同在。那么，我们的建堂，我们这几个，我们这些人要盖一个这样的一个堂，我觉得是就像我们要过约旦河那么不容易，而且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神迹可以过河，而且呢，我们相信神也会在这个建堂的事情上面，更多更多的一个艰难，每一个困难。都是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让我们可以在那里见证神，可以在那里看见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现在我们要建堂，很多的教会都在观望，诶，你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堂建起来，他们也在看神怎么在你们当中行神迹，他们也渴望听到这些见证。所以我们知道神要亲自带领我们，神在这个事情上与我们同在，在未来的建堂上面，他必然要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若是顺利的话，我们在明年七月份就要动工，所以我们有些经费的需求，我们需要祷告，让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完成这个建堂的大业。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若没有神超自然介入，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度过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来寻求神，神给我们的策略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五饼二鱼。我们来看到我们的新堂的外观，这是我们新堂的外观。好，我们这个土地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中正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青航队陆总部的对面，然后就在这里，好，这边一大块土地，我们是这一块1-12号，好，感谢主。好，这是我们在地主，在中天耀这个地主，他们夫妻代书，我们在那边有一个签约。然后呢，后来地主呢过户完之后，又加码100万做建堂经费，这是第三次的尾款30万。好，这是看到我们新堂的一个土地，我们在那里有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野餐，感谢主。好，这地是非常漂亮的一块地。好，我们的大概目前的内部的设计是这个样子。好，这是我们新堂，我们目前累计的一个奉献达6000万。好，那期待我们建堂可能地工程需要2亿多，那我们需要大家能够来奉献，为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期待你的参与跟祝福，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有份，让我们一起来委身在神的工作当中，参与这个神迹的成就。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家庭当中，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能够来进入这个神迹。那进入神迹呢，我们必须要有三方面的一个行动。第一个，我们要跟随上帝的引领，我们看到约书亚记3章3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你们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连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好，弟兄姊妹，向来这条路他们没有走过，他们要如何过约旦河呢？因为他们没有走过。这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告诉他们要跟着约柜，他们要跟着约柜后面走。我们上次提到约柜就是上帝的同在，约柜是什么呢？约柜就是一个精金打造的一个柜子，然后呢，里面放着十诫的法版，上面有金金的一个施恩座。其实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在民数记这边看到，我们说这个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所以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从的约柜的带领。在新约来说，神的同在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就是彰显神的同在。耶稣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没有约柜可以跟随，但是我们有耶稣圣灵来引导我们，有神的话，因为约柜里面放着是神的法版，有神的话，神的话彰显神的同在，神的话就是道， 道就是神自己，所以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有圣灵，有耶稣亲自来帮助陪伴我们走这条路，因为耶稣走过这一条道路。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跟从者，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你渴望经历到神迹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神的引导在你生命当中。你的事业渴望突破，你的家庭渴望突破，你人际关系渴望突破，在你的许多的侍奉里面你渴望突破，你必须要约柜出现，你必须要神的同在，你必须要有圣灵的话启示带领你。我们面临我们生命中很多，刚才有一对夫妻在他们的事业上面，他们渴望有一些突破，他们就是需要有约柜，有神的同在出现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要随从上帝引导，说每天要有神的话语，要有神的同在，要有圣灵的引导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跟神来亲密。第二个呢，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在约书亚记三章五节，来，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这里说你们要自洁，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你们要自洁。在旧约的时候，自洁是代表包括两方面的洁净，一个是外面的洁净，所以当神要在西乃山上显现的时候，叫他们是要洗衣服，要外面干净整齐，外面的洁净。那一方面是内里面的洁净，内里面的洁净更是重要。内里面的洁净他们要怎么样自洁呢？就是要除掉一切的偶像，就是要除去里面一切的罪恶，因为你们要自洁，因为神要在你们中间。为什么神要在他们中间他们就要自洁呢？因为这一位神是怎么样，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要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必须也是圣洁的，你必须也是圣洁，不然神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来施行奇迹，施行神迹奇事。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自洁神才能够在我们当中，因为神是圣洁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上个礼拜讲脱掉鞋子，有些人生命已经开始在经历那个属天的启示，已经开始在经历属天的转化，已经开始有不一样的路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持续的来在神的当中，因为我们不自洁的时候就没有神的同在，不是神不要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承受不了他的同在。怎么说呢？因为在黑暗中的人，他们害怕见到光，在黑暗中这个越当光越明亮的时候，在黑暗的人当中越承受不了，他们怕遇见光。一个奉公，对奉公守法的百姓来说，这一个公义的公正的法官对他是保护，对一个作奸犯科的人来说，一个公正公义的法官靠近他，只是会让他心中更觉得恐惧跟害怕。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瑕疵，所以当你愿意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就不会再犯罪，你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没有，而是指你天天要悔改，你要不断的有一颗追求圣洁的心，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光靠我们的励志或努力可以达到的，是天天要依靠圣灵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上帝就会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的盲点，有太多的坚固营垒，有些罪是显明的，你得罪人这些你知道，那些明显的罪是显明，有一些罪是很内心的，是内化的，有些罪是比如骄傲，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骄傲，我觉得我很谦卑啊，原来我比任何人都还要骄傲，这是你看不到的。你说我悖逆有吗？我非常顺服，牧师讲什么都笑笑的说好，我心里想说啪啪啪 OK 好，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内心是不是有很多隐藏的，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对啊，我里面我是很顺服的，可是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很抵挡很悖逆的，这些东西是所有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我们才会真实知道我们的光景，不然我们会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一个人，没有人像牧师这么谦卑，对啊，最骄傲的人，OK， 好，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进来，可以来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光景。所以有时候，有时候那个隐藏隐而未现的罪，那些隐藏的事情，只有光可以显明。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也常常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是一个盲目的人，我是一个眼瞎的人，有时候我看不到自己，但是别人都看得很清楚，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悔改，让我可以能够对准你的心意，让我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让我能够来经历你的神迹，让我来经历你的引导。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必须要 这个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你的人生会不一样，你的生活会不一样，你的侍奉会不一样，你的家庭、你的职场会不一样。只要你愿意跨出那个脚步，只要你愿意改变，只要你愿意回转，你就从那个错的方向往正确的方向，从那个贫穷咒诅的方向转向那个富足丰盛的方向。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向，从前走向灭亡，如今走向神，我走向丰盛，走向富足。有时候你态度需要改变，你的习惯需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需要改变，你就会看见那个祝福。弟兄姊妹，最后要看出经历到神迹的第三个行动是，你要先踏出你信心的一步。弟兄姊妹，你要先踏出你信心的一步。很多事情不是你计算清楚想明白了，当你计算清楚想明白，你永远不会有行动的。很多时候也不是叫你盲目的行动，乱嫁人啊，或者乱找工作，你要寻求神，乱就是凭着一股热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寻求神，神跟着约柜，跟着神的话语，跟着神的引导，自己也在神的面前，然后当神引导你的时候，你就要跨出信心的一步。有时候神迹就发生了，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经历神迹，是我们实在太过把自己保守在安全的领域，所以我们不敢去冒险，我们也不敢去行动，所以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办法领受。弟兄姊妹，在你生命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要不断的去跨越约旦河。有时候你的问题就像约旦河的枯水期，你可以解决的，你也可以游泳涉水过去，你也可以靠着自己，不需要神迹。但是有时候你的生命、你的关系，或者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身体健康，或者是你的侍奉，有时候你遇到一个风水期，你是没有办法跨越的，你需要有一个神迹，你需要经历神的同在，你需要经历神的大能，让你能够去得胜。弟兄姊妹，你的生命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感谢主，我们看到水怎么样子分开，是当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的那一刻。我们看到水怎么复流，当祭司的脚踏在旱地的时候，岸上的时候，水就复流了。我们看到祭司约书亚怎么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弟兄姊妹，只要你愿意，神是一个乐意彰显神迹奇事、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但是我们必须要起来寻求神，我们必须要自洁，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神即将要在你生命当中，在教会当中，在你的家庭职场当中彰显他的神迹跟作为。然后你要有圣灵的引导，你要用信心跨出那一步，那是一个突破的一步，那是一个信心的一步，那是一个前进的一步，更是改变的一步。你会看见神彰显他的大能跟作为。好吧，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这是我们回应你的时刻。再来在我们诉说，我们要跟着约柜走，我们生命中要有你的同在，不是跟着机会走。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就在我们当中，你不断地告诉我们，不断地告诉我们要自洁，脱掉我们脚上的鞋子，因为你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你的面。主，并不代表我们都不会犯错，也并不代表我们道德都是完美的，而是我们有一颗天天愿意持守圣洁的心，有一颗愿意向你回转的心。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很多蒙蔽隐而未现的罪。只有透过你的怜悯，你的光可以引我们回转，可是我们脱去那旧的皮带， 我们能够成为新的皮带，可以承接新酒。主啊，我们渴望生命中有新的经历，有新的启示，有新的开展。主知道你正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季节，一个神迹的季节，一个大能的季节。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勇敢地回应你，跨出信心的步伐，让我们不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不再踌躇不前。有时候神就是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当你做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神迹，你就看见神的回应。神他的神迹要我们参与在其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超越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来一起跟神得胜掌权作王。弟兄姊妹，你要来祷告说，主我愿意，求你帮助我，我渴望一个新的人生，我渴望进到一个新的季节，我厌倦了我过往的生活，我厌倦了一直在原地打转，我要经历你过约旦河的神迹，求你亲自与我同在。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这是知道这是我们教会我们个人家庭一个重要的季节。主啊，就是你要来将你的神迹，将你的同在，将大能释放在我们当中，释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这是一个主啊翻转的季节，这是一个突破的季节，主啊，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不仅我们个人要进入，主啊，我们家庭要进入，我们教会全体要进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一个神迹的人生，是一个有神的人生。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愿意，主啊，我们愿意来更深的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常常委身祷告，你的同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常常有你的引导，我们常常有你感动，让我们常常有你启示，让我们有你策略，有你方法。主啊，我们可以行动。主啊，我们需要事业突破，我们需要经济突破，我们需要人际关系突破，我们婚姻家庭的突破。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渴望在侍奉里面突破。主啊，我们渴望在这里，主啊，在这里有极大的突破跟收割。主啊，我们向你来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意自洁，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你来洁净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要新神迹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自洁，问题是外面的洁净，更是里面的洁净。主啊，我们感谢离弃是偶像，主啊，我们出去的罪恶，我们说谎，主啊，我们里面的弯曲悖逆，主啊，我们里面一切的情欲，主啊，我们里面一切的贪心，主啊，我们一切的败坏。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都求你来洁净，都求你来洁净。主耶稣，我们苦毒怨恨，我们仇恨贪婪，都求你来洁净。你的偷窃，都求主来洁净。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让我们主啊有新的心，有新的灵。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我们可以站立在你面前，你就让帕子都除去。主啊，我们要更洁净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主啊可以的荣耀彰显。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可以来领受你的启示话语。主啊，我们要跨出信心的脚步，我们要跨出信心的脚步。主啊，让我们哦，主啊，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啊，或许是传一个简讯，主啊，或许是一个奉献，主啊，或许是一个探访，主啊，或许是一个事工，主啊，或许是一个爱心的关怀。主耶稣，我们都要看见你，主啊，主啊，在我们顺服的行当当中，主啊，你就主啊，我就看见你，哦，主啊，彰显就使我们突破，也使我们得医治，主啊，你就使我们可以恢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愿跨出信心的脚步，我们也踏在约旦河水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这标杆直跑。
赐给他们的话语，主啊，你就来光照引领，让我们
们脱离那些卑贱的事，主啊，让我们是自学，因为你是圣洁的，你要在我们当中来行事，让我们听见的话语，他们就勇敢的跨出。主啊，不管关系的修复，不管婚姻的复合，主啊，不管是我们的工作性的突破，主啊，不管我们人际关系的突破，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不管我们整个事工的突破，我们要看见你的帮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弟兄姊妹，我们最后，我们要不断的为建堂来祷告，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我们要有约柜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跟着约柜往前行。我们要神赐下这个策略，其实这个方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来经历神大能的神迹。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委身为建堂，也投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我们真是再一次来献上我们自己，我们为建堂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再次同声开口祷告。我们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还是为到那些尽心尽力在奉献、说爱你的家，主啊，并且在这里寻找的弟兄姊妹，而且献上祝福跟祷告。主啊，你百倍的赐福，如同主啊大卫要为你建殿，主啊你就为他亲自建立他的家业，你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主啊，使他超乎主啊，主啊他的国这样的强盛，主啊他一切这样的一个蒙受祝福，主啊以及他的儿子主啊，帮助人和所罗门为你建殿。耶稣，谢谢你拣选我们这群来建殿。你要弟兄一同来过约旦河。主啊，你要一同让我们来经历到哦，主啊与我们同在。好像主啊这些仇敌，让这些哦主啊灵界里头都有震动。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合一的心。主啊，赐给我们策略跟方法。主啊，面对这个建堂的大业，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约柜，让我们前头行。我们需要看见哦，主啊你怎么聪明自在。我们需要看见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来经历你。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如今就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将天门打开。主啊，你就赐下这样的经营。我们所需要渐渐的经营，你都预备。我们的团队，你都预备。我们同心可以，我们信心要增长。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你决定这个过约旦河的时间。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并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主啊，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当我们认真在你面前呼求，当我们认真的面对我们的生命光景的时候，主啊，你要认真的来对待我们。主，感谢你，让我们的祷告是发自我们的真诚跟内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你所爱的人。主，我知道这是你要我们带领我们来经历跨越约旦河的时机的季节。主啊，时候已经到了，满足了，以致你不断的重生，不断的告诉我们要自洁，要跟着圣灵，跟着约柜，要跨出信心的脚步。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不凭眼见，我们依从你的话，我们就去行。主，让我们不管我们教会全体，不断领受你的话语带领启示，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大能和神迹跟作为。愿天父你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敬拜中心的弟兄姊妹到一零二教室集合。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好，观众朋友，我们到台前来做结束的祷告。